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我们也鼓励大家来祷告会，还是没有人来祷告会。但是我们说我们要胜过法利赛人，我们是不可能胜过法利赛人。但是耶稣这边讲，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你们断不能进入天国。弟兄姐妹，这句话很重很重。什么叫做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这义？所以显然这两种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义，同一个字完全不一样。法利赛人义就是我的义，我个人的义，我读圣经，我天天祷告，我都是我，然后我也跟人家讲，你看我常读圣经，我常常祷告，我有灵修，我自己来证明我的虔诚。但是这边讲你们的义，这是我们等等来讲你们的义，这是这个善行。哥罗西书一章十节讲，好叫你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上面是在义上结果子，义上结果子。这个义结出来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信实、良善、温柔、节制，这些的叫做义所结出的果子。这个义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是圣灵在你的心里头，能够你遵守、顺服圣灵，体贴圣灵，以至于这样子结出来的果子。不是我完全没有，我没有忍耐的心，我有很坏的脾气，但是圣灵在你心里面，你顺服他，你天天的有在神的面前跟他有关系，你顺服他，那慢慢你的生命在他里头改变，因为你圣灵在你的心里，你慢慢的改变而出来的义，这个叫做义。同样在这边讲到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渐渐的知道神。善事上结果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做我们自己原来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去帮助人家，我们愿意人家帮助我们，不愿意帮助人家，但是我们却顺服圣灵的引导，慢慢学习一点点的做，我们学习一点点的奉献，我们学习一点点的能够做宣教的工作，我们慢慢的，然后在这个中间会遇到困难的，会遇到痛苦的，人家看你为奇怪的，但是会在这个中间会遇到很多的苦难，遇到的苦难，以至于我们慢慢的会认识上帝，更多的在这个认识上帝的中间，我们才慢慢的结出善事的果子。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也这样说，因为你们蒙恩了，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且要为他受苦。这句话什么意思？基督徒如果没有为上帝受过苦，我们实在结不出任何的善事的果子来。基督徒若没有受过基督的苦，我们没有办法表示出来上帝的意义。他讲过这里，我们不但要信服他，我们还要为他受。我们信他，所以我们就要为他受。这个受苦中间有一个因素，是做我自己老我所不愿意做的事情。原来是我自己，我想要骂人就骂人，想要恨人的时候就恨人。但是心里的圣灵告诉我，让我慢慢的把这个放下去，舍己，以至于我开始真正的去爱人。这一切，原来本来都是神选民以色列可以结出的果子，这些果子原来都是他们可以结出来的。但是呢，在马太福音23章的27节，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表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外面很好看， 外面一样像我一样穿得整整齐齐，讲话不好用神的话语来讲，其实我的心里面却隐藏了很多的误会。一切这些误会都在我的心里看不见，看不见。所以他骂法利赛人好像什么粉饰的坟墓一样。基督徒如果忽略了这个结果子，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结果子，我们结果子义的果子或者善的果子，然后我们被圣灵改变，慢慢改变的这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这个九个果子，我们就是轻看天国。我们说我们信，我们接不住这个果子了，其实我们是轻看天国。上帝也必轻看我们，就像耶稣轻看以色列人宗教领袖。没有果子的信心，这个信心是虚假的，是虚假的，所以也没有办法进去，是我们轻看天国。好，我们来看第三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啊，就到了22章1-14节。我来念22章，马太福音22章1-14节。耶稣又，这个又，看到这个又，显然耶稣一个一个接下来啊。第一个他说又说，第二个他再，你们要再听。这边讲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宴席的，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猪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了，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 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的田里去，一个去做买卖，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宴席已经齐备了，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去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无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人。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啊，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就对使唤的人说，捆他的手脚，捆起他的手脚，把他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切齿哀哭，必要切齿哀哭。这是第三个比喻。下面最后一句，因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第三个比喻是什么？是轻看天国的宴席。轻看，我瞧不起，我不愿意去。耶稣在圣殿里面谴责宗教的领袖没有回应天国的邀请，所以他不死心，他又做了一个比喻来应对他们的心硬，轻看耶稣所传的天国，表明这个比喻是继续上面两个的比喻。这个比喻分了三部分，我们一部分一部分来看。三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一节到第七节。这边说被招的人拒绝来赴宴席，前面一段耶稣是借着责备以色列的官长、祭司长和文士和长老的虚伪，他们的虚伪没有活出信心所结的善果和义务，而不能够进到天国。本段耶稣是借着王儿子的宴席讲述没有真心回应被招的人的后果。前面的两个比喻，一个讲没有信，不信的人没有办法进天国。第二个，耶稣再讲了一遍，因为是个信，每个人都说我又信我信，但是耶稣说你的信要真信。什么叫信？没有因为信心结出来的果子，没有这个果子，你也不能够进天国，不能够进天国。那耶稣信心果子，现在讲到第三个，他讲述没有真心回应被招的人的后果，没有真心回应的人。特别耶稣又补上一个。这边讲到说那些被招的人啊，第三节，那些就打发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被招的人啊， 我就觉得这个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有一点说这个有一点这个主人呢、啊，有一点这个不太合情理啊。被招的人，你过来，我有事我不能过来，我有事我不能过来。哎，我就回去好好看一下，看一下他的这个事情怎么解释，也看一下这个英文怎么解释。被招来的人其实是曾经已经邀请过的人，或者在这个英文的事情 NRV 这样说 ，to those who had been invited 是过去完成的被动时态，已经。也就是告诉说这个邀请不止一次，已经被邀请的人现在他让他仆人再去邀请一次，哦，原来这个是当时他们的规矩，他们有这个规矩，必须你要请客人要有这样的诚心，不管你是王也好，表示王的邀请是很慎重的，所以先请你一遍，告诉你某年某月某日你要过来，我请你来，然后到了时候了再请仆人去邀请一次，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曾经已经被邀请过，被邀请，虽然他们一次再一次的去邀请，那些人不理，所以这边才讲得通啊。他们不理，哦，原来是他们不对。前面也觉得说这个主人不对啊，人家正好家里有事，你去邀请他们有事你没有办法。哦，原来是早就已经跟你讲王要去邀请你，所以你就预先留下来，对不对？我要邀请你，我跟你讲哪年哪月给你打好电话，请你过来。那你已经在你的这个笔记本写好，到时候。那到时候你就自动过来，这边是更是这个做的更彻底啊。第二是再打个电话，哎，你不要忘记了啊，再请你过来。但是这些人不理他，完全不理会他，一次两次还是不理他。然后假借农务很忙，假借要做买卖，甚至于凌辱派他去邀请的人，而且杀了他。所以这一本段跟上一段一样，暗指旧约时代的。许多的先知所遭遇的情况，以色列人不听先知们的多次的劝告，甚至将他们杀了。当然耶稣也预言他要被杀，因为他这一周完了的时候就要被杀。这边也讲的牛和肥猪已经宰了，牛和肥猪已经宰了，都已经宰了。你想想看，你请客人，你请十个客人，你不可能只做两碟菜，你一定做好多的菜，准备十个客人，因为你要准备他。那这个地方王请人的时候，预先请人，他一定有他的名字的列子 name list 在那个地方，有很多人，不管是五十个、一百个、两百个，他名，假如说两百个，他两百个人的吃的量，他都已经准备好了，可能要更多的量。他说，牛跟肥猪已经都宰了，都下锅了，意味着已经准备好了，希望宴这个客人来了会有盛宴。那这边看到说这些人。派去的人甚至把他杀了，所以王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其实旧约早就已经预言这个事情，耶稣讲这些事情跟旧约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看旧约在以赛亚书怎么说，以赛亚书第五章24节到25节，我把它打出来。他说，火苗怎样吞灭碎秸，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中，照样他们的根也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山林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消转，他的手仍为人生不说。这是以赛亚书第五章讲，是讲，所以这个王大怒，就大怒，去把他们完全的毁掉，去把他们杀了啊。其实也有的学者，也有的参考书是讲这个比喻的是主后七十年，这本书写的时候，显然不是在主后七十年以前写，是暗指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提多将军。的圣殿被毁，然后宗教领袖被杀的事情。但是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而言，尽管耶稣基督已经舍身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代替世人的罪，可以使罪人坦然无惧的来到世人宝座前，也就是来到神的国里，但许多人还是不理睬，完全不理你，完全不理，不止一次，甚至多次的也不理睬你，多次，一次在主日讲到，两次在主日讲到，我根本不理，我根本不理。 完全不理，硬着心肠轻看神子耶稣基督所预备丰富的天赋，重重看重地上的事情，远超过荣耀天国的事情。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的4:18这样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短暂时，所不见的是永远。我们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金钱，把我们的一切都投入看得见，全部投入在这个上，但是我们对那看不见的嗤之以鼻，嗤之以鼻。哎呀，跟世人一样，虽然我们称为是基督徒，称为是基督徒。所以保罗这边讲，原来我们不是顾念那所见的，我们不是顾念这些东西，不应该顾念这些所看见的东西，我们应该顾念那些所那看不见的天国，天国，顾念所见的。我们看下一个，第八节到第十节，第八到第十节是什么？所招的人不配，所招的人不配。啊，这个被邀请人参加宴席人呢，不是少数人、少数王所精选的这些被邀请坐在那里，而是许多不配的人。什么叫不配人？上面讲了，凡遇见都找来，遇见不是原来不是 select， 不是挑选的。我要请这个人，请那个人，请那个人，请那个人，不是挑选的，而是现在到这个时候，凡是遇见的都能找进。那些原定所谓请来的人的复习的人，他忽略这个王的邀请，现在已经变成不配了。他们相等于那些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自以为有意的这犹太人。那这个是延续耶稣在整个侍奉中的强调的主题。耶稣自己这么说，他说什么呢？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生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他来的时候是为那些病人，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用不着医生。我自己在教会这几年里头，特别是在北美的教会，也看到一个现象。那北美的华人在这几十年中间的奋斗，确实略有小成。各方面，看到他们的住的，你看他们的穿的，你看他们的用的，你看他们的孩子进的学校。所以现在教会也是一样，所谓的中产阶级的教会。中产阶级的教会就是什么？就是房子大，车子好，孩子进的学校，拼命在这个上面。这些人在教会里很难很难跟他们谈这个。我记得我在教会里面，也不是说我自己在德国来服侍就可以了，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带动我们的教会。那教会里面就跟一些教会领袖谈，希望他们能不能有机会来，来德国服侍，或者是，那有的高兴，很高兴，我也跟那里高兴，所以在前半年我就跟他们一起准备，礼拜三晚上跟他们一起祷告，跟他们一起祷告，然后来了以后，哎呀，心里面很火热。哎，隔了一个月以后，我再问我是怎么样，有没有信过去？哎呀，不行啊，我已经约好，我已经定好了，要有 vacation， 要你。哎呀，我有什么事情，我就没有再提，没有再提。或者是说，甚至于还有的说，哎呀，同干了，你们去，我们就出钱就可以，你们去。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我来的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乃是招罪人。耶稣特别在登山宝训里面也讲了一句，开始的时候的马太福音5:3也讲了一句话，大家很熟悉的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谁能够进天国？是那些真正的谦卑的人，心里贫穷的人。哎呀，我真是一个罪人，我天天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我愿意为教会祷告，我愿意为弟兄姐妹祷告。虚心的人有福了， 天国才是他们的。特别记住这一点，特别记住。到第九节这边讲，到大陆的大到大陆岔口上，凡遇见不论善恶的善恶的，这一些是什么人？这是原来是不配的人，原来不在的名单里头，不配的人，原来不在他的这个邀请的list 里头，不配的人，原来是没有被邀请，因为王的恩典成为王的这席上的上客，反成为配的人，而那些自以为配的人却不肯来赴宴席，反而成为不配的人。我们原都是不配进天国的人，因为神的恩典借着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道路，就是天国的道路。我们怎么可以轻看天国？而且这条路是至高神的儿子用血铺成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二章，希伯来书二章三节这么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记住啊，怎么能够陶醉？当我们忽略天国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罪人了，我们就是罪，我们罪自己，就自己吃这个罪，吃这个罪，吃这个。好，我们看下面一个，是第11节到第13节，进入天国合一的身份。那这个比喻呢，这个比喻的第三部分就把焦点放在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人的客人的身上。那这些被招的赴宴席的人，都是从大陆，不要忘了，从路上来遇见的人，就把他招来，不论善恶，统统把他招来。那很显然，这些人不会有我，你没有预先邀请我，我经常讲过，你是邀请两次的，所以我没有礼服，所以是王是给他们礼服，在圣经里面有这个例子，王给他们礼服，给他们穿。那这个人呢，显然他没有穿，他也进了。哎，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谈到这个到底什么意思？那有些学者哈，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他是说这个没有这个衣服是什么呢？这个衣服就像我们在天国我们的义一样，义 righteousness。这个义是什么？是 imputed righteousness， 是归算给我们的义，是归算给我们的义，不是我们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归算给我们。圣经里面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个叫做 imputed righteousness。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的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这样讲过，我们的义是，你们的义是什么？我们的义是上帝给我们的义，不是我们任何一点点挤出来的一点点好的行为的义，不是我读了圣经，我天天祷告，不是我在教会里面奉献钱， no， 这个跟法利赛人一样，这是上帝把他的义给了我， imputed righteousness，是归算给我的义，归算给我的。所以这个礼服代表义行，义行。启示录的19章7到8节这样说，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预备好了，就蒙恩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的所行的义，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义是上帝给我，这些义不是，也绝对不是我们自己行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归给我们，归算给我们， imputed 归算给我们。所以以赛亚书的61章10节也这么说，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的心号声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拯救衣给我穿上，让我穿上以后才能够进天国，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我没有资格去，我的原本是丑陋的，我的原本都是一个罪人，他把他的公义的袍加在我的身上，让我可以进天国。上帝有一天见我们面的时候，不是看到我的本身，而是看到披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个真正公义的。神向不配的人发出他们不配的邀请，不配得的邀请，并且还提供接受被邀请人进天国的义。他邀请我们，也给我们进天国的义。这一切都是恩典，是白白赐给人， 每一个人都要以为要自己怎么样回应耶稣进天国的邀请要负责。对邀请做出回应的人不一定都是真心的，就像那个没有穿衣服穿礼服的人，不一定都是每一个人是真心的人。那有三，那这是不一定，这就是我们三个比喻里面的一个重点。三个比喻的重点是什么呢？这重点是什么？第一个比喻，那个小儿子答应父亲说去做工，却不真心的。我最后他不去，他不讲话不真心，没有不真心的，不是真心的。记住，特别讲那个真心。第二个，那个家族的这个原这个雇佣的那个原户，也不是真心的为主做工，没有，他为自己做工，不是真心的做工。第三个比喻有两方面。第一方面，那些原来被王邀请的人不是真心的回应上帝的邀请，他没有真心。如果你请我到你家，我的衣服都已经先准备好，我去到之前我换好的衣服到你家里，整整齐齐到你家，他不是真心的，东推西推，他不是真心的回应王的邀请。那个穿礼服呢，也不是真心的接受王的邀请，他来了，他并不是真正的信心，他来了，他并没有上帝的意义，上帝的意行，我接触的果子没有。人冒犯了神施恩赐下的天国的邀请，偏行己路，藐视圣子耶稣基督，轻看天国，就要受到当得的审判。唯有信靠顺服，自觉不配，才是唯一进天国的。最后一节，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耶稣这个地方用很精简有力的一句话总结了第二个跟第三个的。耶稣以被招的人多的一句话指出，天国的邀请是给所有的人，也强调并非所有被招的人都被选上。那些被选上的人是选民，就是耶稣基督的真门徒。以色列人是他们的和他们的领袖一直都被称为什么？是蒙拣选的，他们是选民，他们原来是选民，但是因为没有真心回应耶稣进天国的邀请，轻看天国，他们就连这种特权也都失去。因此，虽然天国的邀请是公开给世人发出的，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只有神按主权的选择才能够使救恩成就。他是主权，他的主权来决定，那这个救恩才能够成立。从人的角度来看，唯独当人恰当回应神的呼召，才能够参加这个宴席，很恰当的。什么叫恰当？是你要被披了义袍。那这就是所谓的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唯独人有真诚的回应，也才能够显明那是真的拣选，真的你被拣选。如果因为拒绝，因着属世的事物的缠身，我太忙了，我工作太忙了，不行了，工作太忙，徐意的悖逆，或者是任何原因不肯听从接受耶稣的邀请，就被丢在外面的黑暗，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特别这一句话，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弟兄姐妹，这个是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的最后的礼拜所讲的道，一定有很重的意义。因为他一来的时候，开始这个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大家不能够理解。到最后的时候，耶稣还是讲他来呼召人进天国，我们要信，我们要接触国子来，我们要诚心的来回应他的呼召。弟兄姐妹，我们是末世的时代，越来越近，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大的瘟疫，全世界的瘟疫，几乎构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征战，大水等等，时间不多了，让我们大家彼此的勉励。各位弟兄姐妹，这篇道是为我讲的， 也是为每一位我们信主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你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真是你所讲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来的日子近，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管家，不管不是只是为了我自己啊，为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的眼睛定睛仰望你，因为我们的盼望是从你而来。谢谢主，感谢你，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